家的聚会很感动啊，连假这个常常都是大家都去休息了哈。好，刚刚听到大家明天会有这个敬主大会，那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会跟家人去扫墓吗？
不会，
很少会。好，其实基督徒应该要更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个信仰教育哦，包含你以后成家之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信仰教育哈。那像台湾传统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好，那客家人都在什么时候？客家人，哎，我们当中没有客家人吗？客家人扫墓常都是在过年后，对不对？
是吗？啊，
好，我们这边有客家人吗？
有啊。
哦，原来你们没有在扫墓的哈。好，那像我们家有一个我们自己定的日期啊，这是很少有。你们猜我们家族在什么时候扫墓？我们自己
圣诞节吗？
哎，快要接近了耶！
跨年，
答对了，我们都在一月一号。对，为什么我们家都在一月一号？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每个家的侍奉都很重，大家平常真的都像，反正就是都非常的忙，所以我们其实最空档的时间就是在圣诞节跟跨年结束之后的元旦。好，所以我们每年家族的扫墓，我们就自己定在一月一号元旦那一天啊。那一天很好，因为那一天你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所有人都还在睡觉，因为大家跨年都跨很晚，好，所以也不会塞车。好，那我们家的扫墓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我们全家族呢，这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会一起在我老爸的这个墓前哈。那我们是在那个基督教这个平安园哈，那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非常适合野餐、烤肉啊、郊游啊，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日子。那我们通常一到那里就会告诉我们的孩子很小就跟我们扫墓，我们就会先问小朋友一件事，问他说阿公现在在哪里，然后他们就要先答对这个题目，阿公现在在哪里。好，那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哈，我爸爸的妹妹就我姑姑跟着我们去扫墓的时候，然后都会，因为她是这个不算基督徒，因为她嫁了之后就没有参与在教会里头，然后她都是民间信仰，所以她第一次跟着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她就要先哭一场，好，然后就要先摸着那个，然后就说阿爹啊，最近在你家哈，在你哭脸哈。啊，但是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后辈说，阿公现在不在这里，阿公在哪里？在天上，在天父那里。那为什么地上会有一个这个墓呢？我们像这个墓是纪念阿公，他曾经活在世界上，他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啊，见证他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就会全家在一起唱诗歌。我们都有家族诗歌哈，就是唱那个耶和华祝福满满，唱完之后开始每个人回忆，好，对阿公，好像我们就回忆对爸爸的这个好事坏事我们都说啊，就是我们常在那个地方就是会哈哈大笑，因为想到我爸做了很多非常离谱的事，好，然后我们也会在那边说他曾经怎么打我们，好啊，但是我们更常是纪念他怎么样侍奉神。好，然后我们会提到他脾气很不好，但是神仍然使用他，然后他仍然做很美的这个侍奉的见证哈。那我觉得对一个家族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让你的后辈都看见这个一个人的人生，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不管他是长是短，他终究要见证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好，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头去思念我们的先辈啊，他们有哪些是做错的，我们要修正；哪一些是他们做对的，我们要传承。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好，所以基督徒不要因为你信了耶稣就不参与在扫墓的过程，这太可惜了。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家族信仰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那我婆婆后来虽然信主，但是我嫁过去之后呢，其实我很想参与在这个婆家的扫墓里头，但是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她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拿香，所以我大概只有去过两次，后来他们就不太这个邀请我们参与在那个 非基督徒的这个扫墓活动里头，但我觉得相当的可惜。其实这种家族的扫墓都是你可以跟未信的家人互动，然后你可以关怀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会太在乎你有没有拿香，但是这个是家族彼此之间可以非常的怎么说呢，在那个氛围里头，你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好过世的亲人，然后一起思念，好，那个情谊是平常不容易发展出来的。好，所以如果你的家族有一些扫墓的活动，也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你还年纪轻轻哈，就觉得说那些是老人家要做的事，这太可惜了哈。那我想神在信仰的一个这个启示里头啊，是非常重视这种信仰传承的，好，非常重视哈，所以我们也应当把这些好的东西留下来哈。那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路加福音10:38-42，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去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
好 ，OK， 这段经文哈，这个讲到马大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生活？很忙还是很悠闲？很忙碌哈。那忙碌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啊，哈，我们台湾人哈真的是非常这个勤奋的一个民族性哈。我们其实这个大家都很忙哈，每个人的生活感觉都很忙，这个连青少年都很忙，连小孩都很忙，哈，真的那个才一班一班上过一班。好，然后呢怎么都要学，然后到青少年呢也是一样补习好多科，好像一路补到大学，感觉好像大学生最闲啊。但是到大学很忙，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很忙，因为这个报告很多，然后大家社团开会，我也觉得自己好忙哦。那更不要讲出了社会以后，那更不要讲你成家立业以后，你还有家里的事情要忙。好，然后更不要讲你到了这个我这年龄之后呢，可能你宝宝妈有时候还会生病，你要照顾两边的家人，哇哦，啊，好像都在忙碌当中哈。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忙碌当中没有上帝的引领，我们会不小心就变成忙碌，然后就很茫然，然后就变成很忙碌哈。那心理学家荣格他说，忙碌不是属于魔鬼，他本身就是魔鬼哈。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哈，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影片，它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是夸张的杜撰的内容哈，但是它讲的东西有一点点好玩，那我们看一看哈，大概5分多钟。
前的世界大会，他在开幕式中说，我们无法阻止基督徒进入教会，无法阻止他们认识真理，我们甚至无法阻止他们保持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养成与上帝持久的亲密关系。如果他们与上帝建立了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控制能力就将完蛋了，所以让他们进教会好了，让他们看神的话语去吧，但是要偷取他们的时间，这样他们将没有时间去获得上帝的同在与保守。这就是我要你们去做的，我亲爱的魔鬼们，不分昼夜地区分他们的心吧，使他们不再一心想与上帝亲密相处，不再一心想整天都与上帝保持丰富生命力的联系。撒旦的手下怒吼道，我们该怎么做？你们要让他们在那些生命中无关紧要的事上忙碌， 让他们头脑里充斥无数的计划，引诱他们不停地花钱，然后不停地借钱，让他们大手大脚地用信用卡去花掉他们还没有挣到手的钱，然后让他们的账单堆积如山。说服妻子们去工作很长时间，说服丈夫们一周工作六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告诉他们这样就可以挣得来想要的生活方式，凭自己的双手就可以缔造美丽的家园，阻止他们花时间陪伴他们的子女，慢慢的家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等到他们的家庭分裂后，他们的家将不再是幸福的港湾。要过度刺激他们的心智，这样他们就听不到上帝的轻声细语，引诱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打开收音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打开电视机、录音机、CD 和电脑，让他们的心被漂亮的演员与故事情节所吸引，从而一集一集地看下去，没完没了。还要让世上所有的商店与餐馆都坚持不停地播放非教内音乐，这样就能令他们的心智堵塞，从而中断与上帝的联系。叫他们的茶几上堆满世俗的杂志与报纸，让他们一天24小时都被消极的新闻疲惫轰炸。当他们行驶在公路上时，要用随处可见的路边广告去吸引他们的视线，占据他们的头脑。这些人类就像损猪一样，他们无形中下意识地接收这些垃圾信息的熏陶，再在他们的信箱中塞满各种宣传品、促销广告，让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这些东西，甚至要让他们过分的消遣娱乐，每次都要玩到凌晨以后，而且在他们喝醉酒的时候鼓励他们发生婚外情，这样久而久之，愚蠢的人类就会习以为常，他们会越来越邪恶，并且不会感到羞耻。告诉人类，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得多交朋友，让他们每天都有应酬不完的人际关系，这样当他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也毫无力气去祷告上帝。尽可能地用工作去占有他们，设法阻止他们外出去享受大自然，否则他们就有机会认识和反省上帝的奇妙创造。千万不要让他们有时间独处，因为他们会和上帝建立联系。反之，最好催迫他们去游乐场，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那些刺激的游乐设施，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填补心灵的空虚，从而把上帝远远地抛在脑后。让他们去看各种各样的被商业化的体育比赛，并且告诉他们，人活着就得有兴趣和爱好，这才是有品味的生活。疯狂地发行唱片、影片，以及让我们的明星们开无数场演唱会，把一切虚浮名利与邪恶注射给人，让那些蠢猪们去疯狂地模仿学习，最终变得越来越恶。在这个不可多得的大会要结束时，鬼心个个激昂，会后大小魔鬼们迫不及待地匆忙离开，个个要去热切执行撒旦的命令，引诱各地的基督徒奔忙于各色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留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撒旦的这个阴谋得逞了吗？
好，这个影片大概是应该是已经7、8年以前的哈，那个网络上的影片。那我想后来应该这个撒旦会议又开了一个世界大会，然后把这个策略弄得更简单啊，就是我们要击垮基督徒的这个世代的人啊，让他们跟上帝不建立关系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从老到少都发一支手机啊。前几天我们查考一段经文呢，就讲耶稣吩咐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然后耶稣不是说叫他们不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吗？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题目设计说，如果在现在耶稣要吩咐我们两两出去，耶稣会吩咐我们不要带什么？
不要带手机，不要带手机，不要带手机，
不要带笔。
然后耶稣会教导我们这个不要带手机之外呢，就是这个进某个人家里头住的时候，要说进那个没有3C 产品在那里的家庭去住宿哈。对，我想这个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其实有时候苦难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反倒是好，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这种享乐主义啊、自我主义啊，好，这种东西在文化里头不断充斥的时候，会让上帝的儿女渐渐的分心混乱，没有秩序，然后舍本逐末。好，这就是为什么好像现在我们活的时代越来越科技文明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心的快乐指数却越来越低。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省思，到底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福分。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愿你帮助在这里的每一个青年，让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属灵的眼界被你打开，懂得分辨优先次序，懂得使用你的时间，把那最合主心意的安排规划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蒙福。愿主教导我们这些得胜的秘诀，带领我们今天有可听的耳，有受教的心，有清醒的头脑。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读刚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对照我们自己还有身边的人的情况去想哈。那我们先来问问看呢，你觉得你自己像马大的举手，马大。没有，有吗？对，好，很好。那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像玛利亚的举手，玛利亚的，好 ，OK， 很好。大家对自己都有些认识啊。我们这段经文有时候我们会有些误解，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段经文我好像就是那个马大，好，然后就觉得说有点羞愧哈。然后如果你觉得，哎，我像玛利亚，哎，就觉得有点得意哈。但其实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本意哈。那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不是在说什么哈。这段经文不是在说什么？好，这段经文他在讲到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把马大跟玛利亚做一个比较，但是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在做性格好坏的比较。好，那我们从这段刚读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马大有哪一些很突出的性格呢？马大的性格有哪些？他有接待的特质，热心，不怕麻烦，主导，强势，解决问题，主动表达。啊，这些特质好不好？
好，
很好吧？在一个团体里头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啊！一个团体里头都需要有这样的人。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些人，他有这些特质，其实这间教会很难发展起来哦。好，那从另外一段圣经里头啊，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啊，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死的时候，啊，两个人有一些反应是差别很大的。马大当时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因为马大是属于他，即便很被痛，他仍然要起来 handle 全场。但是玛利亚呢，却仍然坐在家里。好，那他们的这个，我们就看到，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能缺少像马大这种人哈。那当所有人都在哀痛、没有办法思考的时候，好，马大出来，好迎接耶稣，然后开始好处理接下来的事情。这样的人他在团体当中他会主动的去承担责任解决问题。那我们来看玛利亚，玛利亚呢他的特质是什么？那个文静、聆听、执着、内敛， OK， 这是玛利亚的特质。那其中最明显的是执着这个特质。那他对于他所认定的事情，他会表现出一个不可动摇的坚持。好，那不要以为他是在这段经文里头，他是偷懒不愿意做事的人，不是。好，然后耶稣反而称赞这个玛利亚，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没做什么事，可是耶稣却大大的称赞他。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哈，玛利亚坐在那边听到，然后姐姐在里面忙得半死，然后耶稣还起来称赞他。但是如果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其实那个背景，文化背景是不允许女人在这种场合坐着听到的，何况玛利亚还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在哪里？在耶稣的脚前，她占了一个最好位置，可见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哦。她看到什么事情是对的、是好的， 他甚至可以不顾别人的眼光，不顾社会的传统，他坚持去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如果你是马大的妹子玛利亚，你进厨房去帮忙比较容易，还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比较容易？哪一个比较容易？其实进去厨房帮忙比较容易，要坐在那里听到这个很不容易。我可以想象啊，因为我觉得 我的性格已经够马大了，我还有一个更马大的姐姐哈，我姐姐根本就是一个 superwoman， 她是 CCTV 的那个节目部经理哈，然后反正她就是，我感觉我从小看她，她就是一个清道症的人，永远不需要休息，永远有意向跟使命不断的奔跑。我可以想象当耶稣来，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如果胆敢去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我会被他骂的有多惨哈。所以其实玛利亚这个时候，他要能够选择坐在耶稣脚前，非常专心渴慕耶稣讲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哈。那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26:6-13这一段描述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品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起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者纪念。好，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玛利亚，其实这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玛利亚在圣经中有一个抹大拉玛利亚跟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这里，这个内敛又执着的玛利亚，他做了一件很美的事。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要受死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当时门徒听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门徒的反应是讨论，那接下来谁是老大啊？谁要做头啊？到底谁要做头啊？然后或者是门徒出来阻止耶稣说，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去受死呢？啊，讲一些很有义气的话。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头，只有这个小女子玛利亚，她真的用心听了耶稣说她即将要受死的这个事情，她很真心的看出这个耶稣他不是随便说一说的。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上帝之子接下来要用很极端的死亡的方式来施行拯救，但是她就带着很深的感谢，拿着他生命里头最有价值的东西，不顾旁人的眼光，把玉瓶打破了，然后膏在耶稣的头上。如果玛利亚没有这么内敛，她更擅长表达的话，她可能会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呢？除了死没有别的办法吗？但是这个内敛的玛利亚，她在她的心中，她知道这个伟大的弥赛亚，他既然说了，他就一定会做到，他一定会如他所说的走上这条死亡之路，而他能做的就是用行动为耶稣的死安葬做预备。这就是这个很执着的玛利亚。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在讲马大比较好还是玛利亚比较好，他们两个身上都有非常好的特质，教会都缺少不了这样特质的人。这段经文也不是在说什么呢？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在指责马大。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会以为耶稣不认同马大。那我们其实如果性格是属于马大的人，看这段经文刚开始就会觉得说，那就大家都来教会听道就饱啦，对不对？都不用做事啊，调教练清楚，然后事情谁做呢？对不对？你们都讲这个好，不要像马大一样这样忙，那难道都不用有人付代价吗？多做一些吗？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做指责哦，不是，相反的，当耶稣说马大马大， 好，你可以猜测一下耶稣的口气是什么？啊，耶稣说什么？哎，马大，马大，还是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啊，我觉得耶稣的口气应该是属于一个很心疼、很怜悯、很不舍的口气，而不是在那边哎，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你有看到你的妹子，她比较有眼光哦。啊，突然在听到，啊，这样才对。我想耶稣不是这个口气，耶稣是带着怜悯跟不舍，他不是在比较马大做的好还是谁做的好。好，我们人的软弱很容易就陷入比较了哈，但是在耶稣的眼里，他永远专心单单的爱他眼中最宝贝的你跟我。好，所以他的呼唤，他对马大的呼唤是出于他的心疼跟他的关爱。好，对于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他都是这样子的呼唤我们。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历史以来，历史历代以来，没有一个爱耶稣的人他会是一个安逸没有行动力的人，不是。所以耶稣不是指责一个热心为他摆上一切的马大，他不是，他只是很心疼的呼唤他，期待他在这个为主摆上为福音尽心尽力的时候，他没有失去跟主连结的这个福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的重点到底在说什么哈。这段经文在讲看重关系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属性。这整段经文在讲神看重的是关系，不是你手上做的工作多还是少。好，特别是我们这段时间教会要推这个幸福小组，或是有时候教会常常会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不是说活动多就好或不好，活动多还是少倒不是重点。好，但是当我们要起来为主奔跑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神看重关系胜过我们工作的果效。好，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起来传福音，因为你传福音就开始跟神建立关系了，传福音就开始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然后神与你同在。好，神其实是期待我们透过服事，透过福音的行动跟他建立关系，而不是只是什么行动都没有，好，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每天只有这个按着你所想的，好，没有行动。好，那神期待我们虽然不是他，虽然很忙碌，虽然有很多的事，但是仍然记得他看重的是关系哈。如果我们很认真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位神他远远的超过你的想象，他其实是很多情的。好，我们看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哈，这神怎么这个描述他自己，我有时候觉得神这么伟大，创造宇宙万有，但是他居然把自己描述的这么的怎么说啊，感觉好可怜哈。这个那个父亲被那个无情自我中心的儿子深深的伤害，但他采取的不是切断关系，他反而是要带着那个忧伤的心等孩子回到他的怀里。你知道当这位伟大的神用这样的比喻描述自己，他就是要跟你说他有多爱你。所以当我们从这个为人父母的心去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天父这么看重关系。大家可能在这里都是年轻人，有小孩的不多，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未来你有孩子，好，那孩子非常能干，好，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甚至还为你煮饭洗衣赚钱，却很少来靠近你，也很少来问候你，你会很开心吗？没有嘛，哈，好，那大家有没有常靠近你的父母？有吗？有哈。也一定要记得啊，就算你有孝心费，也不能孝心费给了然后也不多讲几句话，感觉爸妈会非常需要你靠近他啊，说一些很贴心的话问候他啊，这些胜过一切。好，不是说你孝心费可以不用给啊，而是这个除了给孝心费之外啊，除了做一些付出劳力跟行动的事情之外，其实为人父母的就是看重那个关系，那关系带来极大的满足。天父也是一样，天父也是一样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四十节这里讲到这个 耶稣说马大，这个经文描述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好，然后玛利亚呢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好，那耶稣看到这个心烦的马大的时候，他就跟马大发出一个邀请，他说马大你要来，一起来，一起在我的脚前来聆听，好，一起安息在我的爱里。好，所以耶稣对马大是一个很心疼很怜悯的一个 呼唤，好，一个邀请。好，所以马大的生活很忙碌，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也很大部分人都很忙碌。你觉得你自己很忙碌的举手，还是 你们其实不太忙？应该都蛮忙的吧。好，请放下。好，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忙，看我台湾社会很少有人不忙的。好，真的。好，那大家都很忙碌，所以其实我们不陌生。好，马大这么忙像陀螺一样打转，我们其实不陌生。但是耶稣今天也向我们发出同样的邀请，要来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要来先亲近他。好，那如何跟主建立关系呢？其实关系的建立是双向的，是要花时间的，不单单是说，还要学习聆听。所以你每天不要早上要出门前坐下来祷告，好，来问好，然后就立刻就走了出门了。好，其实我们的祷告除了把你所需要的，你的心情，你的需要清单说完之外，要听一下天父想跟你说什么。好，你要操练，你要听啊，听圣灵要跟你说什么，要学习聆听，你要花时间啊。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好，跟神建立关系一定是双向的，不是只是啊你单方面赞美完然后就走了。好，其实神很多话想跟你说，我们的神很爱说话，他说了这么多的话。啊，他从古至今，他就是一个非常想跟你表白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要养成啊跟神建立关系的习惯，就是你要开始学习花时间要聆听，来到他的面前，好，来跟他祷告，啊，向他献上赞美跟感恩之外，还要学习安静的聆听他对你的光照跟引导，啊，所以要常常安息在主里头，那稳定的灵修生活是你的根基了，啊。那第二个，这段经文其实在讲优先次序的智慧。在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他非常的忙，因为他很想好好的招待耶稣还有所有来听到的人，他非常的应该是有点焦虑，因为他觉得时间有限，但是他这个厨房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主却说，其实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你要为我们预备餐点，要做多好多美好多棒，好，都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件，好，你不要少。好，如果我们开始好去按照这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去省思一下，好，你的生活里头好占据你生活的事情，好，到底有哪一些是真的有价值不可少的事？你开始回忆一下你每天的生活里头有哪些是真的不可少的，好，有哪一些是真的是有价值的，有吗？有价值的事吗？每天你做的事里头，还是其实好像很难想到，哎，每天那么忙，但有价值的可以存到永恒的，有吗？啊，所以我想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哈，这优先的次序很重要，哈，如果你把它这个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的启示，先把你的优先次序列好，那么你的生活会非常的有智慧，好，非常的有智慧，哈。那我最近在帮我们学生写那英文演讲比赛，那题目叫做 The Importance of Good Habits， 就是好习惯的重要性，哈。那因为是一个世代，啊，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就找到一本书，美国一个管理学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最成功的人，他们做一个研究，哈，去归纳最成功的人，他有7个习惯，啊，是一般人不会拥有的。好，那其中有一个习惯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习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它就是 put first things first， 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 最重要的地方。好，那他就讲到说这个 time manage your time is manage your life， 你去好好的掌握你的时间，就是好好的规划你的人生。好，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能够做的很少。好，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忙，他是护理长，那常常工作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跟他的小朋友跟他的关系非常的好，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关系还很好。那我有一天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忙，你到底是怎么规划你的时间？他就跟我讲一个 paper， 他就说他当然事情很多啊，但是他就是已经想好了优先次序，他觉得他时间很有限，到底要把时间用来煮饭呢，还是要把时间用来跟小孩聊天？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他绝不把他有限的时间拿来煮饭，因为光煮饭，如果你是妈妈的话就知道，光是煮饭加洗碗，加备料加洗碗，大概就要花两个到两个半小时。所以他就决定不要浪费时间了，虽然他知道自己煮比较健康，但是也比较省钱，但是他知道不行，因为他时间就这么少，所以他宁可把时间拿来陪小孩聊天。好，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外食，好，然后他就把时间省下来跟孩子聊天建立关系。那我觉得他做得很对，因为如果你就只有这么少时间，那你当然要去做最有效率的规划。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没有这个智慧，也许你觉得要健康就是要记住，你可能就把时间两个半小时拿去煮菜了，然后呢坐下来叫小朋友赶快吃，因为你要赶快收。好，然后你们也不聊天，也不互动，好，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吃完收完，好，然后一整个晚上其实你们没有什么交流。好，那我记得他那时候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让我觉得哎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就说他们时间不多很少，但是全家人每天晚上一定有半小时是一起吃水果的，所以所有的人好会来到客厅，然后一起吃水果喝茶半小时一天。好，有时候有得聊，有时候没得聊，就随便所有大家嘻嘻哈哈。好，有时候有一件事情一起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习惯，这是优先顺序，因为神就是看重关系。那你当爸妈的时候，你要不要看重关系胜过一切？当然要啊。好，那你说我还有工作要做，当然啊。你觉得我还有衣服要洗，当然。我还有衣服要晒，知道。好，我还有这要做，要还有那个要做，都知道。但是你就是要把优先顺序排出来，把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如何排第一啊，其他的再去看看要怎么做。好，家里乱一点，哎，没关系的啊，这是我自己说的，我常常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啊，就是对我家里没有很干净，因为我把时间留在跟我儿子聊天啊，其实也没办法。好，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神很看重关系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智慧哈。那耶稣称赞了玛利亚有这样的智慧，他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有智慧去分辨优先次序，而且做了正确的抉择。好，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玛利亚选择的这个上好的福分到底是什么？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就是去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间，去享受跟主的关系。好，然后耶稣说这个福分怎么描述他？耶稣怎么描述他？耶稣说这个福分是怎样？是不能夺去的耶。好，他说玛利亚选的这个福分选对了，因为这是不能夺去的。好，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好，我们到底人生在追求什么？啊，追求美貌，很多女生花很多时间在打扮穿着，啊，追求美貌，啊，花很多时间在弄头发，啊，做美容，啊，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那有些男生就拼命追求财富名利，但是这些都会失去啊，啊，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也许花很多时间发展你的恩赐跟才干，发展很多的能力，但这些都会过去，唯一。不可少的，唯一可以存到永恒不会消失不能被夺去的是什么？是你跟主那个真实的关系耶。啊，那个唯一不会消失不能夺去的是你跟主真实的关系。各位青年，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搞清楚这件事， 你的人生会非常的有智慧，然后你会非常的这个与众不同，别人看到你就是不一样啊。即便你的财富没有人家多，聪明才智也没有人家高，但是你却看到了那个不能夺去的啊。啊，这个这个过年我有一件让我非常 shock 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这个特别叫，因为我们家儿子已经国一了啊，那我也没有特别叫他要每天读圣经啊，读经祷告，我们没有特别，不希望说就是用一种宗教的仪式去捆绑他。但是这一次，在过年前有一天，这个青年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家就非常慎重的说，有没有纸拿来给我，我要写我的年度目标，2019年度目标。然后我就想说，哦，这孩子不错，他可能要列出这个我接下来要校排前十之类的那种励志的目标。然后我就很好奇他到底要写什么，然后就说给我两张，然后还有笔拿来，反正就是他就非常这个慎重其事的把那个餐桌把那杂物通推开，就开始在那边写他的年度的计划。大家猜他写什么？他就写说，我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读圣经。哦，然后呢第二章写什么？我每天早上起来要读圣经。真的是。然后第一章我可以相信，因为第一章睡觉前读经比较容易对他来说哈。那第二章你要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我其实很怀疑啦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不要太勉强，因为他每天呢7:10要搭校车，他6:50起床，然后呢刷牙洗脸5分钟之后，我早餐备好给他，他大概吃一吃，然后穿衣服，大概就是都这样冲着出去，然后赶最后一个踏上校车出门。好，他每天都这样，那个时间都非常固定。但是他突然那天说，明天就是开学，我们明天就要那个开始那个起来祷告啊，然后我要开始每天晚上读经。大家猜他有没有开始做？
有，
他真的开始做哎。然后每天晚上睡前就找我读圣经。然后因为他这个我们教会从希伯来书，那时候他是希伯来书，他就从希伯来书切入。但他希伯来书很难哎，非常难，他新约里头最难的一卷书。所以刚开始我有点困扰，因为他看不懂的就一直抓着我问，好，然后一问就问很久，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不要那么心急哈，他可能一下看懂神的话，好，然后但是他就是非常认真，好，然后每天早上就是提早半小时起来，然后就开始读经，好，然后读了圣经才出门。那我觉得这对他很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人，他喜欢在他的人生里头建立很多模式，他本身有很多很奇怪的模式，比如说他每天睡觉前，他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流程要走。啊，他先刷牙洗脸完，躺在床上跟我们一起祷告完之后，他一定要起来再上一次洗个手，再上个厕所。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叫我们去倒一杯水给他。然后一定要喝完那一杯水之后呢，然后要抱抱，要抱3次。好，然后讲的话都一样，好，就是睡不着找你报道。好，反正就是他每天就是他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其实他是正常人啊，哈，就是很喜欢为自己建立模式的一个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因为他开始把读圣经建立到他的生命模式里头了。我相信这模式建立进去之后会很恐怖，因为他这种睡眠模式是任何人打破不了的哦。不管他今天有多累，我们两夫妻就在跟着他跑睡眠模式。好，他每次跑大概要10分钟左右，就等到所有的仪式做完，好，他躺下去，真的是仪式，真的很夸张。一个睡眠仪式，所以我觉得快要把他这个读经祷告，把它变成他的仪式之后，哎，我觉得不错哎，好，他优先次序居然抓对了，然后他居然选择那个要认识神，然后他要把圣经看懂，把这个当做他人生的一个很重大的他的一个目标，哎，我觉得真好，然后就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然后他后来他就改成晚上读新约，早上读旧约。然后有一天他读一读呢，他就是他早上会读一张旧约哈，他读一读他就突然合起来，他就说，哇，好好看， 然后就背着书包出门。圣经好好看，真的假的？然后就回头去翻，他刚刚到底看什么？好好看，然后就看到那个什么巴别塔那个变乱丑音乐，就觉得很好玩。就说这个优先次序哈，在一个人生命里头要去做判断跟规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但是我们要选择耶稣说那个永远不会消失、存到永远、不能夺去的，就是跟神所建立的那个很真实的关系。那个关系不是透过活动，也不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侍奉，那个关系是透过在每一个时刻进入神的同在，跟主祷告，读他的话，透过这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在我们人生里头定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你的婚姻生活会是有智慧的婚姻生活，你的亲子关系会是有智慧的亲子关系，你在职场上跟同事们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然后你会在这个过程里头让别人看到你的不一样，然后你会是一个有满足的喜乐的一个人，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哈。那第三个，这段经文里头也是要告诉我们，你在侍奉当中你优先要对付的是老我。如果这段经文马大按着他的性格的特质，把所有招待的食物通通都打点完毕，然后没有出来讲那一段话那么圣经就根本不会把这一段精彩的主跟马大的对话记录下来了那但是我们看四十节说，这个马大进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马大现在犯了什么错？他的老我跑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老我的本质跑出来了，他一定觉得他有很多他自己觉得一定要做的事，刚开始他做可能是出于热心，可是后来发现他这个做不完，承担不了，他就开始心烦意乱，然后开始觉得很委屈，更糟糕的是他就产生了对别人的什么论断，然后他就企图要出来掌控别人，他甚至出来要指挥主耶稣，因为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吩咐他来帮忙我他出来指挥耶稣说你叫他来帮我好吗？ OK， 这是我们常在侍奉里头犯的错误刚开始我们做幸福小组，我们出于热心，然后我们非常的火热，我们很愿意，但是当我们按着自己的火热不断做不断做发现自己承担不了的，就觉得说为什么都我在做，为什么别人这么轻松，为什么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会跑去跟牧师说，牧师可不可以叫他也出来帮点忙那我们常常在侍奉里头会要优先对付的其实就是你里面的老我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马大就是因为你在侍奉里头很劳苦，就是因为教会要推幸福小组会非常的忙碌，所以你一定要来先亲近我，一定要先来亲近主，你要在主的爱里头先去对付你的老我那什么是老我？老我就是还没有被上帝更新的那些旧习惯、旧脾气、旧思维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脱去你们离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边讲到说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呢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这个老我在我们生命里头会好像那个坚固营垒很难突破那靠着圣灵 透过你的服事，靠着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去突破它。好，那所以其实在侍奉里头，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对付老我这件事情是神要赐福你的关键，也就是我们在一生里头都要学习的。马大有他的问题，我们在通过这段经文很清楚看见马大有他的问题。好，但是你清楚你自己现阶段上帝要带领你突破的老我是什么吗？好，我们你千万不要说怎么还好没有，然后我没有什么老我，不可能。其实你不服侍的时候你都没有老我，你一服侍马上就有老我跑出来了。然后你不传福音，大概也不太知道你老我是什么。你开始领受传福音的使命跟意向，要跨出去的时候，发现哎，老我出来了，那坚固营垒很刚硬那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别人有什么老我了，但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常常看不清楚甚至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你会很难接受我记得有一次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非常认真的跟他说，哎，来，你来告来，妈咪跟你说妈咪真的是爱你她要告诉你你有这些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问题，然后他就说，那妈咪我也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吗？然后我想说天哪，好，不太想听然后就说当然可以啊他说妈妈你的问题就是你很爱怪别人，真是一针见血他怎么知道我很爱怪别人？我真的很爱怪别人，我如果没有讲出来，我在心里头也常常在怪别人，他怎么知道的其实他应该是看我跟我老公互动，然后常常会看吧，我就说嘛不是有说跟你讲过吗？他可能有看到这些，他发现我很爱怪别人，哎，但我发现对我很爱怪别人，他怎么知道看就知道啦这常常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察觉，然后也不太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愿意跨出去的时候，神常常就透过这些侍奉让我们去更新我们的老我这就是服事传福音最大的一个祝福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然后再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正确的侍奉生活是什么那如果你期待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那这段经文里头就藏着那个伟大侍奉得胜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什么？就是进入神的同在get into his presence 就是进入神的同在神在这个世代当中，他仍然不断的主动要寻找一些人，他跟你向你叩门，然后呢他邀请你打开心门来认识他，然后让你在每个生命的时刻经历他的同在，然后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贴近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一颗爱他的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说，主啊，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那神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上好的福分。好，这个上好的福分是神要赐给每一个愿意跟随他、愿意侍奉他的儿女，就是在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你要进入神的同在。当然我们在服事过程里头，你的恩赐才干能力都会被建造起来，而且很丰盛，但神不缺恩赐才干能力，神不缺少这些，神缺少的是你跟他的关系，他渴望的是你进入他的同在。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蒂贝克他在非洲在这个丛林里头建立了10000间的教会，照顾超过10000名的孤儿，他们夫妻常常在这个最肮脏的垃圾堆里头去寻找弃儿然后当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还有很多的儿童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看到需要那么大，他就哭着跟主说，主，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么多的人，但是他就听到主跟他说，我已经死了，所以再没有缺乏。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有的各样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基督的手里，所以不再有任何的缺乏，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做，而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于是他懂了这个侍奉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就是 领受神的恩膏跟能力。当他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他再也不拒绝任何一个孩童，然后神迹奇事就不断随着他们。那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侍奉的秘诀，就是停下来好好爱耶稣。然后耶稣也告诉他，你要停下来好好的爱每一个人，好好的爱每一个我带到你面前的人。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的心失去喜乐，甚至在服事里头开始论断别人的时候，耶稣要对我们说，来享受我的爱，因为这是你侍奉我过程里面最精华的部分。一定要进入神的同在，透过服事，好，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有限，然后也要经历上帝的无限。我们是透过服事看到你的有限，我们是透过服事觉得我好棒，不是，透过服事你看到你自己有多么的有限，你的爱有多么的缺乏，然后你有多么的自私，你有多么的软弱，然后你就要在这个过程里头经历神的无限，然后透过服事，神要我们跟他建立那个牢不可破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各位，我们蒙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都会领受同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做见证，这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哦。但是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的工作，传福音做见证不是工作，它是你的生命，它是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否则我们会像马大一样，你在这个工作导向里头，你就失去跟主同在的喜乐。而这个使命不应该跟你的人生目标分开，它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你这个人要时时刻刻很自然而然的把基督活出来，你所有的梦想你要愿意交给主来掌管，然后你要愿意更多的看见失丧灵魂的需要，你要愿意给予爱跟关怀，然后你就发现当你的人生对焦在那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你原来的梦想神也为你实现了，而且还加倍扩张，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好，但是当你优先次序没有摆对，你忘记神要你的人生就是要活出基督，要见证荣耀他，要带领人归向主，你忘记这个重要的优先次序的时候，就发现人生不断的在忙碌当中打转，但是你却越活越没有喜乐，越活越失去盼望，越活越没有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的动力，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侍奉过程里头，你会不断的被主来改造，然后你也会发现我们没有求的，神也加倍的赐给你。愿神使用大家，从今天开始，你就预备自己，愿意被主使用，不要怕忙碌。如果生活已经很满了，不可能再做更多的服事，不是重点。当你预备好你的心的时候，就像那个海蒂贝勒一样，这个海蒂贝克牧师一样，这个你预备好你的心，其实上帝供应，上帝做事，你是跟着他，然后你看见神迹奇事，你归荣耀给神，然后你进入神的同在，你的心得到满足的喜乐。好，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愿你亲自对每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更深的进入那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当如何安排那优先次序，主要让我们知道你最渴望的是我们与你建立关系，不是我们为你做了多少的事。主啊，帮助我们在马大的生活里有一颗玛利亚的心，让我们真是学习时时刻刻进入你的同在。谢谢耶稣，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